我们首先做个祷告。
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天父，多谢你系俾我哋今朝早系嚟到你嘅殿中去敬拜你，去赞美你。
天父，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去敬拜你、赞美你。
多谢你俾我哋有生命气息。
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
能够同弟兄姊妹一起，
能够和弟兄姊妹在一起。
我哋嚟到呢个殿中去敬拜，去听你嘅话语。
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听你的话语。
主啊，求你保守以下时间。
主啊，求你保守以下时间。
从开始至末了。
从开始直到末了。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安。
网上弟兄姊妹亦都早晨。
网上的弟兄姊妹也是早安。
咁今日咧嘅我咧就会系讲到关于以色列嘅。
今天我们会讲到以色列。
或者大家里面都可能有些意见，大家可能不是一定相同。
大家可能会有些意见不一定相同。
但是我都希望能够去大家都是有一个分享。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很好的分享。
我希望在圣经里面能够给大家看到圣经是讲什么。
也能够让大家能够看到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就一起用启应方式读了以下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四至十节。
我们用启应方式来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四到十节。
我们读先。
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羞愧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耶和华造你如造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你，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
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移，但我的慈爱永不离开你，我的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大山呢可以挪移，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
好多时候呢，我们都喜爱用这些这样的旧约的经文。
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这些旧约的经文，
是使我们的心得到安慰，
让我们的心得安慰。
好像这些经文都是为我们基督徒而写这样的，
好像这些经文都是为我们基督徒而写。
但其实这些这样的安慰的说话，
但是其实这些安慰的话呢，
原先都是神向他立约的子民以色列而讲的，
原来都是他向他立约的子民以色列所说的。
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得到安慰，得到鼓励，
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些经文里面得到安慰鼓励，
但我们不要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话背后的心意。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忽略这些话背后的心意，
是为着他是神的子民以色列所讲的，
这是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所说的。
刚才所讲的就好像以色列就好像神幼年所娶的妻，
刚才所说以色列就好像神幼年所娶的妻，
是神所选召的，
是神所选召的，
神是他的丈夫，
神是他的丈夫，
亦都是他是神的创造，
他是神的创造。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不忠，
但是因为以色列的不忠，
就是因为他们犯罪，
因为他们的犯罪，
他们拜偶像，
他们拜偶像，
他们离开造他们的神，
他们离开造他们的神，
所以就被神去离弃，
所以被神离弃，
交给敌人，
交给敌人，
被掳到其他国家，
被掳到其他国家，
使到他们自己和神都蒙羞，
使他们和神蒙羞，
他们心中忧伤，
他们心中忧伤。
但神是那位慈爱的神，
但是神是那一位慈爱的神，
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他说神的慈爱永不离开你。
神纪念从前同以色列的祖宗所立的约。
神纪念从前跟以色列的祖宗所立的约。
神的怒气只不过是一息之间。
神的怒气只不过是一息之间。
但他就用大恩将以色列救回。
但是他却要用大恩把以色列救回。
将他收回归回自己。
把他收回归回自己。
就好像神纪念挪亚在洪水之后这个彩虹之约。
就好像神纪念挪亚在洪水之后的彩虹之约，
不再用水去毁灭世界，
不再用水去毁灭世界。
神亦纪念他向以色列所许的约，
神也纪念他向以色列所许的约，
不再向他发怒，
不再向他发怒。
大山可以挪移，
大山可以挪移，
小山可以迁移，
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
但是神的慈爱永不会离开。
在历史上或者在圣经历史上高。
在历史上或者是在圣经历史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题目，
或者我们是讲到经常讲到这个以色列的事的时候，
或者经常说到以色列的事的时候，
就是关于这个以色列亡国被掳这个经历，
就是关于以色列亡国被掳的经历，
还有他在神整个救恩的计划上的意思，
还有他在神的救恩的历史计划中。
如果用一幅图画去表达，
如果用一幅图画来表达，
我觉得好像个 W 这个字，
我觉得好像一个 W 的字一样。
那人初初在这个伊甸园一切都很美好的，
本来他在伊甸园一切都很美好，
跟神有亲切的关系，
跟神有亲切的关系。
跟着人就被魔鬼就被这个蛇去引诱，
然后人被魔鬼蛇引诱，
他们不听神的警告，
他们不听神的警告，
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罪于是入了世界，
于是罪就入了世界，
人的情况于是就去了一个下降的轨道，
于是人的情况走进了下降的轨道，
直至到神在万族之中拣选了一个人，
直到神在万族之中拣选了一个人
去建立他的子民，
去建立了他的子民，
这个人就叫做亚伯兰，
这个人就叫亚伯兰。
神同他入约，
神跟他立约，
这个就叫做亚伯拉罕之约，
这个就叫亚伯拉罕之约，
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一节。
请 Terry 读。
我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祷告的我必赐福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就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这个亚伯拉罕之约
包括了要这个要亚伯兰将会成为一个大国，
包括了要让亚伯兰成为大国，
亦都神是赐伯亚伯兰是有的后裔有迦南地为业，
神也会赐亚伯兰的后裔有迦南地为业。
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言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十三章十四至十五节，
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的一切地，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神继续是再 confirm 再建立这个约，
神再次确立的要建立这个约，
去到创世纪十七章，
到创世纪十七章，
我就说我与你立约，
我与你立约，
我要作多国的父，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之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后来亚伯拉罕一百岁，
后来亚伯拉罕一百岁，
他的妻子撒拉九十岁，
他的妻子撒拉九十岁。
当时神使他们生了一个，当时撒拉已经是过了生育年龄。
当时撒拉已经过了生育年龄。
但是神使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神使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以撒。
叫以撒。
以撒就生了双胞胎， 一对双胞胎。
以撒就生了双胞胎，
叫做雅各同埋以扫。
叫雅各和以扫。
雅各后来咧系遇见咗神。
雅各后来遇见神，
系同神摔跤，
跟神摔跤。
神之后咧就叫雅各就叫做以色列。
神后来就叫雅各叫以色列。
意思个意思咧，即系话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意思是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
啊，呢个就系以色列名字嘅起源。
这就是以色列名字起源。
都系以色列民族嘅起源。
也是以色列民族起源。
因为饥荒原因。
因为饥荒原因。
以色列人后嚟去到埃及。
以色列人后来去了埃及。
四百年之后。
四百年后。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呢个受苦为奴之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这个受苦为奴之地，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出到离开埃及之后去到旷野不顺服神，
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不顺服神，
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之后才去到迦南地，
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才到了迦南地，
跟住就过了一段没有王管的士师时期，
然后就过了一个没有王帝管的士师时期，
大卫跟住就带以色列进入一个辉煌的王国时代，
然后大卫就带领了以色列进入了辉煌的王国时期。
大卫的之后，他的仔所罗门，
大卫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
就在今日的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
就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
这个就叫第一个圣殿，也都叫做所罗门圣殿，
这就叫第一圣殿，也叫所罗门圣殿。
那时是以色列的全盛时期，
那时候是以色列的全盛时期。
这个时候就去到这个 W 字的顶端，
这个时候就到了这个 W 的顶中间这顶端，
但是跟着他们后来又离弃神，
但是后来他们又离弃神，
他们被神管教，
他们被神管教，
又开始一个下降的轨道，
又开始进入了下降的轨道，
这个王国从曾经辉煌的王国一分为二，
这个曾经辉煌的王国一分为二，
成为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
成为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是主前七二二年是被毁，
北国以色列在主前七二二年被毁，
南国就在五百六年主前五百六年被当时崛起的巴比伦所灭，
南国就被当时崛起的巴比伦所灭，
人民是被掳，
人民被掳，
圣殿是被毁，
圣殿被毁，
可以讲是国破家亡，
可以说是国破家亡。
之后大概之后的七百年，
之后的七百年，
直到主降生，
直到主降生，
以色列人先后经过了亚述、巴比伦。
以色列人先后经过了亚述跟巴比伦、
波斯、希腊同埋罗马、
波斯、希腊和罗马
的统治
嘅统治。
南国犹大喺被掳七十年之后，
南国犹大在被掳七十年后，
喺波斯王古列嘅容许之下，
在波斯王古列的容许下，
被掳嘅犹太人系被容许系回归，
被掳的犹太人是被容许回归，
系翻耶路撒冷。
再回到耶路撒冷，
同埋重建佢哋嘅圣殿，
跟还有重建他们的圣殿。
呢个第二嘅圣殿，终于喺主前五百一十五年去完成。
这个第二个圣殿在终于在主前，五百一十五年完成。
呢个圣殿又叫做第二圣殿，又叫做希列圣殿、希律圣殿。
这个圣殿又叫第二圣殿，也叫希律圣殿。
因为咧，佢嘅因为这个希列圣殿其实就是因为原本第二圣殿很简陋，
因为原来的第二圣殿很简陋，
大希律王就为了讨好他管治的犹太人，就将他 renovate 修葺得美轮美奂，
这个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人就把这个圣殿修葺得很好。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犹太人是被或者犹大地是被罗马人统治，
犹大地被罗马人统治。
以色列人虽然是住在迦南，
以色列人虽然住在迦南，
但他们仍然是没有自己的国家。
但是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国家。
他仍然所谓可以说是被外族去管治。
他们仍然被外族管治。
在福音书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民的属灵光景。
在福音书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的属灵光景。
他们觉得已经是被神遗弃了。
他们觉得被神遗弃了。
他们的属灵领袖只是有一个属灵的外貌。
他们属灵的领袖只是有一个属灵的外貌。
就好像那个美轮美奂的圣殿一样。
就好像那个美轮美奂的圣殿一样。
但就他们没有一个属灵的实质。
但是就没有属灵的实质。
圣殿变成了贩卖的地方。
圣殿变成了贩卖的地方。
耶稣去到殿那里的时候，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
耶稣到了殿的时候，赶出一切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讲话，经上记着说。
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引入神的国度。
耶稣来到世上是要引入神的国度。
但是这个就令到以色列人失望。
但这个让以色列人失望，
因为他们期望的是这位来到的弥赛亚是帮他们推翻这个罗马政权。
因为他们期望的是来到了弥赛亚来推翻罗马政权，
是恢复他们从前辉煌的大卫的王国，
是恢复他们从前大卫的王国。
他们失望，
他们失望，
终于他们将耶稣钉十字架，
终于他们 把耶稣钉了十字架。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
他们将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他们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
之后他们承担了一个沉重的后果。
之后他们承担了一个沉重的后果。
耶稣也都曾经对他们说，
耶稣也曾经对他们说，
耶稣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间，
当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看见神就为他们哀哭。
他看见神就为他们，看见神就为他哀哭。
耶稣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他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43节说，日子将到。
43节，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
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都不再留在石头上，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的时候。
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在马太福音23章，
在马太福音23章，
耶稣也都是这样讲。
耶稣也是这样说，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
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里来的人。
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那里来的人。
几咁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似母鸡将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你哋嘅家会成为荒场留俾你哋。
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荒场留给你们。
跟住耶稣讲话，我告诉你们。
然后耶稣说，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不得再见我。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
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在主后70年，
在主后70年，
耶稣所讲的终于来到。
耶稣所说的事情终于来到。
因为犹太人在那叛变。
因为犹太人的叛变，
罗马的提多将军就率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
罗马的提多将军率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
有100万的犹太人被杀，
有100万的犹太人被杀，
其他人流亡到全世界，
其他人全部流亡到全世界。
耶路撒冷同埋圣殿系被烧，
耶路撒冷跟圣殿被烧，
就好似耶稣所讲，
就好像耶稣所说，
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一个石头上，
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
但这个灾难并未结束，
但是这个灾难还没有结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希特拉在屠杀600万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
希特勒在屠杀600万散居在欧洲的犹太人。
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候，
耶稣的福音已经传开。
耶稣的福音已经传开，
当然有信主的犹太人，
当然有信主的犹太人，
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
也有很多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
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犹太人，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到犹太人，
在罗马书11章，
在罗马书11章
11节，
11节，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
断乎不是，
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
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主，
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主，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但神的目的不是永远地弃绝犹太人，
但神的目的并不是永远要永远地弃绝犹太人。
有，但是有好，有一些基督徒认为，
有一些基督徒认为，
圣殿已经是被毁，
圣殿已经被毁，
以色列已经亡国，
以色列已经亡国，
现在的以色列国并不是以色列。
现在的以色列国并不是以色列，
基督徒才是那个新的以色列，
基督徒才是新的以色列，
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法？
是不是这样想呢？
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替代神学，
其实这是叫替代神学
A replacement theology。 基本上是教导，因为犹太人已经拒绝接受耶稣是那位弥赛亚，
他基本教导的是因为犹太人已经拒绝了耶稣是弥赛亚，
所以神也都拒绝了他们，
所以神已经拒绝了他们。
教会已经成为了犹太人和他们的土地的延续，
教会已经成为了犹太人跟他们土地的延续，
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取代了以色列，
教会在神的计划里面已经取代以色列。
这个替代神学的支持者认为犹太人不再是神的选民，
这个替代神学的支持者认为犹太人不再是神的选民，
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族群，
他们作为一个国家或族群
都没有特权，
已经没有特权，
除了悔改重生融入教会之外，
除了悔改重生融入教会之外，
犹太人是没有前途，
犹太人没有前途，
是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
在神的计划里面他们也都没有 再没有呼召，
在神的计划里面再也没有呼召。
旧约里面所讲赋予以色列的应许，
在旧约赋予以色列的应许，
圣约和祝福，
圣约和祝福
已经在他们身上夺走，
已经在他们身上夺走，
交了给教会，
交了给教会，
以色列成为教会的代名词，
以色列已经成为教会的代名词。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犹太人在这么多个世纪里面是继续存在，
因为犹太人在这么多世纪里面也继续存在，
特别是当现今的以色列复国之后，
特别是在现今的以色列复国之后，
你看到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民族，
你看到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民族，
在亡国几千年之后，
在亡国几千年之后
仍然能够保持他的文化，
仍然能够保持他们的文化，
他的族群，
他们的族群，
而能够复国的，
而且能够复国的。
如果以色列已经是被定罪，
如果以色列已经被定罪，
犹太人已经没有前途，
犹太人已经没有前途，
我们怎么可以解释过去的三千年里面他们仍然存在，
我们又怎么样解释他们过去三千年里面都仍然存在，
即使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
即使他们的民族经历了这么多灾难，
这么多的企图毁灭他们，灭绝他们，
这么多的企图去 毁灭他们，灭绝他们，
我们又怎样解释以色列由主后七十年经过一千九百年之后再不再存在之后又出现回，
我们怎么解释主后七十年一千七百年他们又重新存在，
是作为一个国家重新出现，
而且作为一个国家重新出现，
以往反对以色列 的国家很多帝国已经不再存在，
以往反对以色列的很多国家都已经不存在了，
阿述、
亚述、
巴比伦、纳粹德国、都不存在，
都不存在。
但是以色列民族就在分散了两千年，
但是以色列民族就在分散两千年之后，
仍然能够保持自己文化传统，
仍然能够保存自己文化传统。
在一九四八年是复国翻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在一九四八年复国回到巴勒斯坦，
而在以色列翻翻巴勒斯坦之后，
而且在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之后，
第二日即刻被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去攻击。
第二天就被附近的阿拉伯国家攻击，
在之后的几十年至今日，
在之后的几十年到今天，
有很多次战争的威胁，
有很多次的战争威胁，
在旁边的阿拉伯国家，
在附近的 阿拉伯国家，
包括约旦、埃及、叙利亚，
包括约旦、埃及、叙利亚，
还有黎巴嫩，
还有黎巴嫩，
还有联合军队，
还有联合军队，
他们进攻都是希望消灭这个以色列，
他们的进攻都是希望消灭以色列，
但神就奇迹地保守了以色列，
但是神就奇迹般地保守了以色列。
我看了一个网页，
我看了一个网页，
说在至到2015年，
他说直到2015年
以色列的军队记载了17次好像神迹这样的经历，
以色列的军队记载了17次好像神迹一般的经历，
包括1948年这个以色列阿拉伯战争，
包括了1948年的以色列阿拉伯战争，
1967年的六日战争，
1967年的六日战争，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
都是很神迹这样将这个以寡敌众，令到以色列以寡敌众是击败敌人，
都是神迹般的让以色列以寡敌众击败敌人，
是见到是神在背后为他们征战，
是看到神在背后为他们征战。
如果你们想研究这些有什么特别的神迹呢，
如果你要研究这些特别的神迹，
可以迟一点，可以自己去研究，
你可以再自己去研究一下，
因为时间关系不可以讲，
因为时间关系就讲不了这么多了。
为什么以色列同其他地上的国家不同呢？
为什么以色列跟地上其他国家不同？
因为只有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民，
因为只有以色列是神所拣选的国民，
神是主动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神是主动跟他们建立关系，
这个特殊的关系是其他民族没有的，
这个特殊的关系是其他民族没有的。
申命记32:9-11，
申命记32:9-11
那里说耶和华的本分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他这里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
跟着一路说就说耶和华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
然后之后就说耶和华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
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
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
这个就是神，以色列就是神眼中的瞳人。
这个以色列就是神眼中的瞳人，
也都是他的产业，
也是他的产业。
而藉着这个拣选，
也藉着这个拣选，
这个以色列民族是要将神的祝福带到世界上所有的人。
以色列的民族是要把神的祝福带到世上所有的人。
神给以色列民这个律例典章，
神给以色列民这个律例典章，
给他们众多的先知，
给他们众多的先知。
最后经过以色列民族出了给他们基督尼赛亚。
最后经过以色列民族出了基督尼赛亚，
然后将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
然后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全人类，
以致到我们今天能够信主，
以致到我们今天可以信主。
神虽然将他们被掳，
神虽然把他们掳走，
但是神的应许要领他们他的百姓归回，
但是神的应许要让他们归回，
神要以爱和怜悯去对待他们，
神要用爱和怜悯去对待他们，
就好像用爱，神用爱和怜悯对我们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
就好像神要用爱跟怜悯对世上其他的人一样。
以赛亚书那里说，
以赛亚书那里说，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从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
在耶利米书，
在耶利米书，
可以 Terry 读这段。
我来读这一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们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
跟着我读以赛亚书11，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直罗、古实、以兰、士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请 Terry 读下一段。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召聚回来，向他们在列邦中眼前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之地仍然居住，他们要在这地上安然居住。我向视为恨恶他们的众人施行审判以后，他们要盖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安然居住，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神俾以色列人回归，
神叫以色列民回归，
并唔系因为佢哋做咗啲咩好嘅事，
并不是因为他们都做了什么好事，
亦都唔系话代表佢哋已经悔改，因为拒绝主而悔改，
也不是因为他们因为拒绝主而悔，
而系俾佢哋见证到神嘅真实，
而是因为他们要让他们见证到神的真实。
是见到神的信实和圣洁，
见到神的信实和圣洁，
使神的名再不在万国那里被亵渎，
使神的名不在万国中被亵渎。
在以西结书36:22，
在以西结书36:22，
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你，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
好多学者就认为，即系解释先知书嘅回归系讲到当南北国被掳之后嘅回归。
很多人以为解释先知书的回归是南北国被掳之后的回归，
当然是啦，
当然就是。
但是都留意的就是头先所读的这几段经文。
但是也要留意的是刚才所读的这几段经文。
亦都讲到，你留意到他们亦都讲到话这些咁嘅剩余的民。
这也就讲到这些剩余的民。
要在列国。各国。
各国。
远方。
地极。
地的四方。
地的四方
是回来的，
是要回来的，
所以不可能只是包括在主前538年，
所以不可以包括在主前538年的，
或者之后所罗巴伯带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 回去耶路撒冷，
或者是之后所罗巴伯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圣经里面其实不缺少一些双重应验的例子，
其实圣经里面不缺一些带有双重意义的例子，
或者是直至现在部分应验的例子，
直到现在部分应验的例子，
很多时候仍然去等一个将来的时间，
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等将来的时间，
甚至到主再来的时间才完全应验，
甚至要到主再来的时间才会完全应验。
以色列在1948年的回归，
以色列在1948年的回归，
即使不是最终极的回归，
即使不是最终极的回归，
我们看到神的手正在工作，
我们看到神的手正在工作，
看到神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地成就，
看到神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成就，
他预示着耶稣基督将会再来，
他预示着耶稣基督将会再来，
将会建立神的国度，
将会建立神的国度。
我觉得以色列已经去到这个上升轨道，
我觉得以色列已经来到这个上升的轨道，
或者是最后的上升轨道，
或者是在最后的上升轨道。
虽然仍然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虽然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仍然有战争，有艰难的日子，
仍然有战争艰难的日子。
以色列的敌人亦都是不甘心，
以色列的敌人也是不甘心，
仍然要毁灭他们，
仍然要毁灭他们。
但是这些都是神所知道的。
但是这些都是神所知道的，
是有神的计划在中间，
是有神的计划在中间。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看东西不要只看表面发生
的事，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不要看表面发生的事，
而忽略了神的工作，
而忽略了神的工作。
神的手正在工作，
神的手正在工作，
神的旨意要一步一步地成就，
神的旨意要一步一步地成就。
如果只是因为觉得以色列人到今日大部分仍然未信主，
如果是觉得以色列人直到今天还是大部分人不信主，
就鄙视他们，
就鄙视他们，
觉得他们在神的末后计划里面毫无重要性，
觉得他们在神的末后计划里面毫无重要性，
教会已经取代了以色列，
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
我觉得是一个很错的事，
我觉得是一个很错误的事情，
因为这个不相信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个不相信不是神的心意。
在罗马书11章，
在罗马书11章，
那里讲话，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
头先那个答案就是断乎没有。
刚才答案是断乎没有。
第二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第二节说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如今也是这样。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还有所流的余数。
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
神并没有弃绝他的百姓，
只不过他的百姓，
只不过在这些百姓，
现在都是很多都是硬着心，
很多都是硬着心，
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
仍然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那位救主。
因为他们拒绝了主，
因为他们拒绝了主，
救恩就去到临到外邦人，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其实我们都是以色列失败的受益者，
其实我们都是以色列失败的受益者，
因为他们的过失，
因为他们的过失，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
救恩临到外邦人。
我们原先都是局外人，
我们原来都是局外人，
是跟神的约无缘无分，
是跟神的约无缘无分。那时候，
你们与基督无关，
你们与基督无关，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以色列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
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或者我们从前的光景，
或者是从前的光景。
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嗰度讲嘅话，
罗马书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说，
话我哋呢啲所谓外邦人，
说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
其实就好似野橄榄一样，
就好像野橄榄一样，
就接喺以色列呢个橄榄树上，
就挤在以色列这个橄榄树上，
就藉住呢个橄榄嘅根得到养分，
就藉着这个橄榄的根获得养分。
喺十八节嗰度话，
在十八节所说，
既然系咁样。
既然是这样，
我们这些野橄榄就不要向原生的橄榄枝瓜夸口，
我们这些野的橄榄就不能向原生的橄榄夸口。
原生的橄榄枝就是以色列，
原先的橄榄就是以色列，
野橄榄就是我们，
野的橄榄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也都是在这个橄榄树上得到养分，
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橄榄树上得到养分。
目前的情况，
目前的情况，
我相信只不过是暂时，
我相信只是暂时的。
保罗说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保罗说有人以色列全家都要有一日，有一天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在仍然十一节，罗马书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我来读。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的罪。
我觉得这里很有趣，他说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这里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
就是叫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是不存在，不需要再存在。
我们不要以为以色列是不需要存在。
教会不等于以色列。
教会不等于以色列。
在新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教会和以色列是不同的。
教会跟以色列是不同的。
教会和以色列这两个词语。
教会跟以色列这两个词语。
是永远不可以混淆或者是替换地使用的。
是永远不能混淆或者替换使用。
圣经告诉我们听。
圣经告诉我们，
教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
教会是一个全新的创造，
在五旬节那日诞生，
在五旬节当天产生，
一直到教会是被提到天上，
一直到教会被提到天上，
是与主相聚的日子，
是到与主相聚的日子。
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至十七节，
这个是在帖撒罗尼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
教会同以色列嘅咒诅同教会同以色列嘅咒诅同祝福系冇任何嘅关系。
教会和以色列的咒诅跟祝福没有任何关系。
喺出埃及记嗰个摩西之约，
在出埃及记的摩西之约，
嗰啲警告同埋应许，
那些警告和应许，
只系对以色列有效，
只是对以色列有效。
但系神就警告，
但神就警告，
人系应该点样对待以色列？
人是应该怎么样对待以色列？
我们对待以色列一个态度今天仍然有效，
我们对待以色列的态度今天仍然有效，
就是去回亚伯拉罕之约，
就是去到亚伯拉罕之约，
十二章三节，
十二章三节，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在过去的二千年的分散那里，
在过去两千年的分散那里，
以色列只不过暂时被搁置在神的计划里面。
以色列只不过是被暂时搁置在神的计划中。
这个在罗马书十一章，
在罗马书十一章，
但以理书九章，
但以理书九章
就好多讲得清楚，
就有很多讲得很清楚的。
在但以理书九章那里，
在但以理书九章那里，
他就讲到七十个七，
那里说到七十个七，
以色列是暂时就在停在这个六十九个七那里。
以色列暂时被停留在六十九个七那里。
在教会被提之后，
在教会被提之后，
第七十个七就开始。
在教会被提之后，第七十个七就开始。
神将会是恢复以色列在他计划里面的焦点。
神将会恢复以色列作为他计划的主要焦点。
那时世界将会有最后的七年大灾难。
那时候世界将会有世界的最后七年大灾难。
在启示录里面六至十九章，
在启示录里面六到十九章，
世界上高不信的人将会因为拒绝基督而受到在地上的审判。
世界上的人将会因为拒绝基督而受到地上的审判。
以色列也都会经过这个大灾难的时间，
以色列将会经历这个大灾难的时间，
或者甚至以色列会是会误认敌基督就是那位尼赛亚，
以色列甚至会误认为敌基督就是尼赛亚，
是被也都会是被逼迫，
也会被逼迫，
也都经历了，也都会经历被列国进攻，
也会经历被列国进攻，
而奇迹这样被神又再一次最后的拯救他们，
而记得被神最后一次拯救。
然后当耶稣在天降临的时间，
然后当耶稣在天降临的时候，
这些灾难将会结束，
这些灾难将会结束，
以色列将会准备好接受耶稣，就是那位他们一直所等待的真正的尼赛亚。
以色列将会接受那位耶稣他们真正在等待的尼赛亚。
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他们会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在患难里面，这个大患难之里面留下来的以色列民，
在这个大患难里面留下来的以色列民
是将会得救，
将会得救，
将会在地上建立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度，
将会在地上建立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国度。
基督要作王，
基督要作王，
万民的代表将会年年想到去耶路撒冷敬拜这位大君王耶稣基督。
万民的代表将会年年上去敬拜大君王耶稣基督。
这个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说的。
这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所说的。
教会将会同基督一起回来。
教会将会和基督一起回来。
与主作王一千年。
与主作王一千年。
启示录，这个启示录二十章五至六节。
这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五一到五节。
是五至六节。
五到六节。
以色列将成为万国的领袖。
以色列将会成为万国的领袖。
教会并没有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取代了以色列。
教会没有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取代以色列。
虽然神可能在这个教会时代，
虽然神可能会在这个教会的时代，
或者所谓恩典时代，
或者是说恩典的时代，
集中他的注意力在教会的身上，
集中他的在教会身上。
但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
但是神没有忘记以色列。
而且会有一天，
而且会有一天
会恢复以色列作为他所拣选国家的预定角色，
会恢复以色列作为他拣选国家的预定角色。
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以色列祷告，
我觉得我们应该会为以色列祷告，
照着圣经所讲的，
照着圣经所说，
是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神要我们不歇息地做守望者，
神要叫我们不歇息地做守望者。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耶路撒冷啊，你在我在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
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必要使他歇息。
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
直等到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
神要我们成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代祷者，
神要让我们成为以色列耶路撒冷的代祷者。
他要透过我们的祷告，
他也透过我们的祷告，
是赐平安给这块土地，
赐平安给这一片土地。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城中平安。
愿你宫内兴旺。
愿你宫内兴旺。
我哋亦应该系为到以色列民接受耶稣祷告。
我们也要为耶稣，以色列民接受耶稣祷告。
以色列民接受耶稣。
以色列民接受耶稣。
系会带嚟极大嘅复兴。
是会带极大的复兴。
罗马书11:15。
罗马书11:15。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
我们就要抓住神的话，
我们就要抓住神的话，
成为以色列的代祷者，
成为以色列的代祷者，
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
成为以色列的守望者，
为住这个国家的复兴归主，
为这个国家的复兴归主，
我们去迫切祷告。
我们去迫切祷告。
我们一起做祷告。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首先我们是为着我们中间仍然未信主的祷告。
首先我们为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祷告。